能生诸功德。这前面这一段呢，是略说持戒的相貌，戒是正顺解脱的根本，故名叫波罗提木叉啊。是因依此戒得生诸禅定，即灭苦智慧。这个戒顺戒是正顺解脱之本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你要能够持戒，戒要清净了，依此戒就可以能生诸禅定啊，四禅八定都可以生出来啊，既能够成就消灭生死苦的般若智慧。所以正这是正顺解脱之本。得到禅定了呢，能解脱欲界的欲，欲界的欲，欲界这个欲啊，使令人苦恼，使令心老是不安，使令那个心老向外攀缘。这个欲界的欲是这样子。要是得到所界定、无所界定的时候呢，这个欲没有了，欲没有了，这个人心就安下来，他不向外面啊去。去攀缘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得了禅定还不能够究竟解脱啊，所以还要有般若智慧才能解脱生死之苦的。而这两件事呢，都是以戒为正顺之本，要有戒的基础啊，才能随顺禅定的升起，才能随顺般若的升起。要是没有戒就不行，就困难。你想得禅定也不行，得般若也不行的。说戒体唯一啊，所谓无作啊，无作戒体，无作的戒体呢，就是因作而成，就是白世结魔啊。那你能够心里清净，不要打妄想啊。那么呢，这个戒体就生出来了。生出以后呢，就不要再做，它自然的相续下去，相续的存在你的心里边的。所以叫做无作啊，无作戒体。所以受戒的人心里面有个无作戒体，和那没有受戒的人他没有这个戒体。所以戒相呢，戒相是很多的，所以五篇七句啊，这不要说了。金举横情最易犯者言之，一般的人的常情啊，容易犯的啊，欢喜钱啊，要做生意发财，这一犯的言之。故名叫做略说，由此借故能度牲口一阿的彼难。这个牲口一的阿啊，身阿口阿意阿，这是生死的此岸。你能持戒呢，就能超越牲口一阿的此岸，达到彼岸去。达到彼岸是什么呢？成就三业解脱，成就你牲口一在这祸业苦上都能得解脱了。是故行人要欲正顺解脱啊，必以此戒为根本。因戒嘛会生定，因定会发慧。这个因戒生定这句话啊，戒它有能力啊，随顺你修定无障碍，只此而已。你要是持戒清净不修定，定还是不能生起的。所以这个因戒生定这句话啊，应该这么讲，就是持戒清净以后啊，你还要努力的修禅定，而这个清净戒呢，能够顺于这件事，不做障碍，无障碍。因定发慧也是一样，你得到了禅定啊，你还是要努力的修十念处，才能够得无漏的圣道。要是得了定，你不修十念处，你还是生死凡夫，还是不能生慧的。所以因戒生定，因定能发慧。定慧无不从戒生也啊，都是有戒的增上缘，你才容易成就定慧的。所以戒是正顺解脱之本。我看这《一教经》就是这一段文呢，稍微的多一点啊。下边就容易一点了。
是故必求当持境界，勿令毁缺。要人能持境界，实在能有善法。要无境界，诸善功德皆不得生。是以当持戒为第一安隐功德住处。 前面是一共是分四段啊，就是对治邪业法要一共分四段，第一段是名根本清净界，第二段名方便远离清净界，第三段名戒能生中生出功德啊。是现在第四段说劝修戒的利益。是故必修，这是从上边的文啊，所以啊，出了家啊，受了大戒的必修，必修尼啊，当持净戒，勿令毁缺，这就是劝我们呢、啊，要护持、啊、这个清净的戒法，不要啊，让这个烦恼破坏了自己的清净戒。破坏了呢，就是有所缺了。要因能持净戒，自然能有善法。要是一个人能够啊受持清净戒法呢，他就会引发出来呀、啊，善法，就是定慧了啊。要无净戒，诸善功德就不能生出来。因为持戒的时候啊，三业清净，在清净的三业上面，修定也好，修慧也好，它容易有成就。如果不持戒，这个三业都污染了，被烦恼污染了，在污染的基础上啊，这个定慧生不出来的。所以说诸善功德皆不得生，你就按平常的生活就应该感觉出来。要是自己和人家冲突了，有什么问题呀、啊？心里面和人家吵了一架，或者是怎么样，而这个问题还没解决，这个时候你想静坐就有困难。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事情。所以呀、啊，要无净戒，诸善功德皆不得生。是以当知戒为第一安隐功德住处。戒是啊最殊胜的，一切功德的住处啊，以戒为最殊胜。啊，这个看底下这个解释哈、啊，世中犯有五劝：一当知净戒，是劝不识自体。就是劝我们呢、啊，不要生烦恼哈，就不会失掉了戒，啊，戒的这个体也会清净的，保护啊，保护的很清净。二无令毁缺是劝不舍方便，就是不要弃舍持戒清净的努力。三啊，能有善法呢，是劝常积功德。那么你常常的呀、啊，努力的去栽培自己啊，常常的积功德啊，或者是拜佛，或者是诵经啊，或者是静坐，或者是念陀罗尼，是要无境界等呢，是劝之多过恶。要没有境界，你要不持戒的话，就会呀、啊、有很多很多的过失。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罪恶。无安隐功德住处，安隐功德住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是劝住安隐处，勿住不安隐处也。因为破了戒就有罪过，这个罪过将来要受恶报的，那么就是不安隐处。虽然恶报还没出现呢，但是恶报的力量啊已经在那里了，那就是不安隐的啊。所以要持净戒呢，就是住安隐处；要是破了戒，就是住不安隐处了。出对治邪业法要净，汝等必修以能住戒，当至五根无令放逸入于五欲。这底下是第二颗对治止苦法要，前面是啊。对治邪业法要，就是不要持清净戒，不要犯戒啊。这底下说是啊，我们有很多的苦恼，
有什么办法能够破除去呢？所以这里说这个意思，对治，对治就是破的意思，破出去这个苦恼的方法。分三科，一根欲放逸苦对治，根就是六根啊，六根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、啊，这个前五根是地水火风阻止成的，那么第六一根呢，在这里面看，是完全是属于心法哈。这和是这个天亲菩萨的解释也是这样意思，同这个南传的上个部有一点不同。那么这个根啊，出根欲，就是放逸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就是从欲来的啊。但是没有根也不行啊，所以根和欲他们合作，有时候就放逸了，放逸就是苦。现在呢，对治这个苦，二多食苦对治，三懈怠睡眠苦的对治。初中二是出根放逸苦对治，二是欲放逸苦的对治。那分成两颗，现在第一颗根放逸苦对治，汝等必求以能助戒，这是前边那一颗说啊。以能够啊发清净心啊，发处理心，发菩提心啊，安住在境界上面，那么应该啊制五根，制服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五根啊，勿令放逸入欲五欲啊。我们简单的说到底下注解再稍微详细一点，譬如牧牛的人呢、啊，他执杖，这个牧牛的这个人拿手里面拿着杖啊，他看这个牛啊，不令种意犯淫苗架，这个犯就是咬烂啊，是要种五根呢、啊，非为五欲，将无牙判呢、啊，不可治也。以入恶马不以配置，将当千银罪欲坑坎啊。你不用配来制服他，那还是危险的。如被劫贼，这又一个比喻，前面是这是恶马的比喻，这底下说这个贼啊，贼来劫财啊，苦止是一事，这个无根的贼呀、啊，来恼乱我们呢、啊，他的祸殃啊，积累事啊，不止这一事，多少生以后都受到害。危害甚重，不可不慎。是故智者智而不随，持之如贼，不令种意。这个持之，这个持啊，或者当个控制讲，或者当个防护啊，防护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啊，就像防护那个贼似的，不令种意，不能够。贼要来了的时候，你不能放纵他随便，那么他偷你的财富跑了。所以要是放纵自己的六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五根呢、啊，那也就是一样哈。所以不能放纵他，假令种子皆于不久见其磨灭。看这个偶遇大师的解释，以能助戒指前边的根本方便两种说的啊。方便的清净界，根本清净界啊。以下呢证明啊护根法要。前面那句话是结束前文，这底下嘛升起后文。这个护根法要里这一大段文里面有三个比喻，初当至五根下是牧牛的比喻。这个比喻里边呢，先法后欲，先正面呢说佛法上的事，然后再说比喻。说无根呢，当知无根，无根是什么呢？你是身，这五个根啊，它有帮助这个五个识升起啊的作用。无欲
是什么呢？放勿令放逸入于五欲，五欲为舌声香味触，啊，就是眼所缘的是舌，耳根所缘的是声，乃至身根所缘的是触，啊，就是冷懒奢华这些。牛欲无根，这个持戒的因呢，当自无根，勿令放逸入于五欲。那么呢，怎么样啊来防护它呢，来制服它呢，说一个比喻啊，比如牧牛之言。这个牛比喻什么呢？就比喻五根啊，用牛来比喻这五根。这个牧牛的人呢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这个比丘啊，这个比丘啊，这个那个牧牛的人呢执杖来牧牛。这个比丘呢他来控制自己的五根，用什么办法来控制呢？是执杖，像那牧牛呢手里拿个杖，这个杖是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戒和正念，就是所受的戒，用戒来保护这个五根，不要被五欲所染污啊。这个念就是正念，要失掉正念就不行了，失掉正念也就是不能持戒了啊。那么正念常在的时候呢，那么就可以无根呢，就不会放逸，不会到五欲里面去放逸了。这个苗家是什么呢？啊，欲诸善功德。这个苗啊，是种的谷啊，在田里面种的谷啊，叫做稼啊，由这个种的种子生出苗来啊，那么就是生出功德来了。苗稼欲诸善功德，诸善功德是什么？即定慧等法也啊，戒定慧啊，解脱之见，这些无漏的功德。次要种五根下是阿玛喻啊。这样说你这个比丘啊常能够持戒，有正念现前啊，这个无根就不会放逸到五欲里面去了，这样意思。那这个梵音苗家这个话在上说是欲诸善功德啊，那么这个牛啊，这个牧牛的人要不执杖四子的话，这个牛就跑到苗家那里去吃新界的苗去了哈。那么呢，这个意思说也有个比喻五欲的意思，就是啊，要没有正念呢，不持戒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呢，就跑到舌声香味触上，舌声香味触的五欲上去放逸去了。这个苗家也可以比喻五欲的，但是比喻苗家也是可以，比喻这个功德也可以，就是你在五欲里面放逸，你就失足功德，就没有定慧的功德了。是要种五根下是阿玛喻啊，要种五根呢，非为五欲将无牙犯不可治也哈。这个是阿玛的比喻，也以先法后喻。阿玛比喻什么呢？阿的马以比喻无根啊，配置呢以喻戒念，也是这样啊，这样比喻啊。这个配呀、啊，就是呢制服马或进或退呀、啊，那条钢绳啊，那个绳子哈、啊，用它来制服这个马的。那么在这里就比喻修行人的这个戒和念，坑坎呢与三个道啊，就是一如阿玛不宜配置，就是我们具足烦恼的这个无根呢、啊、你要不用戒念来制服它，这个烦恼的这个无根呢、啊、就牵引将当牵引对于坑坎，就堕落三个道去了啊，这样意思啊。与三个道盖种五根不为防善，又必罪恶，故云非为无欲将无牙犯也。这得深一层解释这句话哈，是总要放纵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呐、啊，
这个时候啊，不但是啊能妨碍善法的升起啊，因为要放逸了就是造罪了，造罪嘛又比罪啊罪多啊到恶道去了，是故云呢非为无欲将无涯盼了啊，没有这个边际的，有更多的苦恼来了。反如被劫贼下，是劫贼的比喻啊。劫贼比喻呢，是先欲后法，殃及累世，其祸甚于劫贼。这个劫贼呀、啊，把我们的财宝偷跑了，只是现在这一世啊，生活受到影响，但是不会影响到来世啊。要是我们的无根造罪了的话，其祸就甚于劫贼，比劫贼还要厉害。唐非智而不随呀、啊，其德名为智者啊。倘要不能够智而不随，要是能控制这个五根，不随烦恼活动啊。倘要你要不这样子呢，其德名为智者，哪能算是有智慧的人呢？有假令种子，不久磨灭。假设是一个人呢、啊，不修正念啊，不持净戒，放逸自己的五根呢、啊，到五欲里面去造罪的话，哈、啊，皆以不久见其磨灭。造罪能造多久呢？那么也就几十年就完了。哈、啊，说是如欲假令种子不久磨灭，如刀刃上的蜜呀、啊，不足一餐。啊，很少的小儿柿子，这小儿他不懂，他就用舌头去舔的，徒遭割舌之患耳啊、嗯！这样比喻啊，这个但是在《医教经论》上面呢，这个天津菩萨这个地方解释不是这样意思，他用前边呢是说我们的烦恼很重。就是作意生起来很多的烦恼造罪啊，要用戒，要用正念呢去制服它。底下说智者不随，此之如贼不能种意，假令种子戒也不久见其磨灭你。这一段呢是表示很轻微的这个烦恼，轻微的烦恼啊。轻微的烦恼就是经过了长时期的修行啊，这个烦恼已经很轻微了。轻微的时候啊，这个你本身的内心里面呢、啊，这个正念这个定慧的力量啊，有了定慧的力量了，来定慧。但是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定慧的不那么强，那么那个烦恼也会起来，也会起啊。说是有虽然起了啊，但是也不会很久啊。这假令种子，假令你的正念呢没能够很努力的啊，力量不强，皆以不久见其磨灭。那一点的啊，那一点的啊放逸心呢，也很快的就熄灭了。他天津菩萨也这样解释啊。此五根者，心为其主，是故汝等当好自心。这底下嘛，第二段欲放逸苦对治，是在前边呢。我说五根呢，五根是眼耳鼻舌身，都是物质，都是地水火风，它怎么能会放逸？没有，它不可能会放逸，放逸也还是有欲。也还是有欲的、嗯、这个意思呢就是在我们呢、啊、初学用功的人呢，就是啊没有静坐啊，在舍身香味主上办事啊，在散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用戒念呢、啊来控制它，清净它啊，来调伏它。那么现在底下就是说是这个欲放逸苦对治，是指是第六意根说，就是你在静下来用功的时候，啊， 这个不管是什么时候啊，都是以心为导的，以心为心呢，他要做善就是做善，他要做恶就是做恶，他要做善也好做恶也好，都是用六根来合止同的协助他，都是这样意思。但是前边呢，把五根单独算一大段来说，来说明这件事。这底下呢又单独说到这个欲，实在这件事是合，是不可以分开的哈。此五根者，心为基础，这句话说出来。这个五根呢，它本身它不能够决定什么事情的，是谁来决定呢？是你的第六意识啊，你第六意识啊是做主的啊，他要做恶就是做恶，要做善就是做善了啊。是故汝等当好自省，所以你们呢，是佛告诉我们呢，要好好的呀、啊，来制服这个第六意识啊，制服它。心之可畏呀、啊，可恐怖，甚于毒蛇恶兽、怨贼、大火、越狱、未足狱也。这底下你就是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我们的烦恼的可恐怖哈、啊。这个毒蛇啊，这下面呢、我们就念你们到下面再解释啊。未足狱，譬如有人手执密器，动转清照，但观于密，不见深坑。譬如狂象乌钩，猿猴者树，藤要着止，难可紧致，当机措之，无令放逸。总此心者，善因善事，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是故必求当心精进，折服汝心。这个无根，看这个一大师的解释，无根是舍法，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，是顽钝呢，无知，它是没有知，没有明了性的东西，它本身是不知道怎么活动的，它是一心而转，随着我们的第六意识去活动的啊，故皆以心为主啊。为主导者，所以欲治五根呢，莫如治心啊，不如啊，就是来制服啊，来清净自己的第六意识。是焉好治心者呀？应知此心有三种三昧相啊，有三种不同的呀、啊、定啊，这个三昧翻个等次啊是。有三种障法，我们这个心呢有三种三昧相，还有三种障法，三种障碍三昧的事情。哪三种呢？一者心性的痴别障，我们的心呢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形象，它会呀、啊，它会有障碍，它能障碍什么呢？能障无二念三昧，这是有三种三昧，这是第一个啊，无二念。实在就是无杂念啊，没有杂念的啊禅定。二者轻动不调障，这个第一个障是心性差别障，第二个轻动不调，我们这个心没有定力嘛，随时就动，有一点小小的风啊，这心就动，就像那个水似的啊，就是有小小风，不要说大风啊，小小的风，水就会有波浪哈、啊。我们这个心也是小小有点境界啊，这心就动，心就动。它不调伏啊，不清净啊，没有定力。那么这是轻动不调障。这个轻动不调障啊，能障碍什么呢？能障调油不动障哈、啊，能够障碍我们内心的呀、啊、调油。这个调油就是啊，刚强说，对刚强说的，刚强是什么东西呢？刚强就是烦恼，烦恼是刚强的相貌，调油就是没有烦恼了，他那心里面很调油啊，很温和，不动就是外边的一切的呀、啊，不管是。什么境界是顺心的境界，不顺心的境界是清净的，是染污的，他心都是不动的，心不动，那么这就是禅定的形象了。
这个轻动不调障啊，能障碍调油不动的三昧。三者四度四如功德障啊，能障起多功德三昧啊。四如功德障，就是我们心里面呢，就失掉了很多的功德，就是无漏的呀、戒定慧的功德，我们都没有成就。那么这个呢，就能障碍起多功德三昧，就是在三昧里边呢，能发起成就很多很多的功德。你的三明六通，就是从禅定里面发出来啊，乃至到佛菩萨的无量无边的大自在境界，都是从禅定里面发出来的。所以起多功德三昧，这样说就是有三种三昧，还有三种障。这三种障啊，实在只是一个三昧，一个三昧啊，从三方面说呢，就列出了三个名字啊，是这样意思。文中心之可畏等，文里边说当好自心呐、啊，因为什么要制服它呢？因为心很可恐怖啊，这底下这一段文啊，先明心性差别障。在三障里面先说心性的差别障，心性有什么差别呢？是贪愤烦恼啊，嗔恨烦恼，痴愤烦恼，等分烦恼，就是有这么多的差别啊。现在先说是贪分烦恼，这个贪分烦恼，贪呢就是外边可疑的东西啊，他把它吸过来属于我的，是贪啊。那么这个他能吸释善根，这个善法就都被他吃掉了啊，就是毁灭了。过于毒蛇比毒蛇还要厉害呀、啊！这个贪烦恼的毒害呀、啊，比毒蛇还厉害。这个嗔恨烦恼呢，吞害善根，过于恶兽啊，比恶兽啊这个恶兽的世界，禽兽的世界是要有强食的境界了、啊。那么这个嗔恨烦恼啊，用恶兽来做比喻，它能吞害很多的善法啊。痴愤的烦恼损灭善根呢，过于怨贼，比怨贼还要厉害啊。这个痴愤烦恼，这是用怨贼比喻这个痴啊。这样的甚至随顺贪嗔痴的次第，用毒蛇恶兽怨贼呀、啊来做比喻。但是也有人解释呢，这个毒蛇比喻嗔烦恼啊，怨贼也是比喻贪，这个贼来偷你偷我们的财富，这比喻贪啊。那么恶兽比喻一次也有这么解释的，总而言之比喻贪嗔痴了啊。这个大火越异啊，这个比喻的什么呢？比喻这个等分烦恼。这个什么叫做等分烦恼呢？前面这三种烦恼啊，是说我们呢、不管是这个贪烦恼啊，不管是遇见呢、特别可爱的境界也好，是不很可爱的境界也好，他这个贪烦恼生起来的都是很猛烈的。这个嗔烦恼欲痴烦恼也都是这样的哈。现在这里说等分你不是那样意思啊，等分烦恼有一个是怎么解释呢？是说啊，他的烦恼本身不定啊，随着境界有变化，就是特别可爱的境界呢，他的贪心强一点，如果不是那么特别可爱，他的贪心就轻微一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说呢，境界的优劣啊，和内心的烦恼的强要是相等的，这样意思。所以叫等分，等分烦恼。或者说前面的贪嗔痴这三种烦恼都是特别猛烈的、这个等分烦恼就是说它不是，都不是强，都是轻微的，或者是这么讲也可以哈。这个等分烦恼，但是在这里说呢可不是那么，不是说轻微哈。等分烦恼焚烧善根呢、过于大火越狱，比大火，这大火一燃烧起来呀、也很迅速的就烧了很多很多的地方。 孤云未如雨，所以说还不能够比喻那么样的十足的，还是不能形容烦恼的厉害啊，这样意思。那么现在这就是这一段文呢，比喻这个心性差别障啊，原来就是烦恼的不同，各式各样的烦恼啊，伤害自己的善根不得成就，障碍自己的善根不得成就哈、啊，障碍这个无二念三昧啊。这底下是譬如有人下，明听动不调障啊，听动不调障，譬如有人手执密契动转清照，这个哈、啊，听动不调障。看怎么解释这个密契怎么讲呢啊，譬如有人手执密契，密契在上说欲无根受五尘弱，譬如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、啊、他就愿意呀、啊、来接受我舍身相位处的合意的舍身相位处的快乐呀，愿意接受这件事，就像那个契呀、啊里面装要装那个蜜啊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底下，譬如有人，这个人，或者说是就是一些众生的，譬如一些众手之密契，这个手啊，那在上面没有说这个手啊是谁啊，譬如谁？那么或者这样说，这个手就是第六意识。因为前五根呢也还是由第六意识来做主理啊，动转清照，这个比喻什么呢？动转清照啊，就是欲转思随住诸根念念不定啊，你动转清照也就是手，譬如有人手执密契动转清照，那么这个动转清照就欲这个转思，这个转思这个字呢，当然这个转思这个名字是唯识的经论上用这个名字啊，这里因为是动转清照，也是个转动的意思，所以也就用这个词叫转思，但是在这里应该说就是六识啊，眼识耳识乃至第六意识，这个第八识在这里应该是不说啊，但是当然还是有第八识的，这里就是说这个转识哈、啊，就是说前六识，前六识随住诸根啊，念念不定啊，他随住这个六根呢，念念不固定的啊，忽此忽彼啊，忽然贪心来了，忽然嗔心来了啊，各式各样的这变化，随住诸根念念不定呢。这是这地方叫做随顺诸根啊，下边就不同了。但观于密这句话啊，动转清照啊，随顺诸根动转不定。这个但观于密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欲六识为缘现世六尘，这个譬如我们的六个识啊，只是去攀缘现在的。舍身向外出法的六尘叫但观于密啊，只是观密啊，只是观现在的六尘，不见深坑呢，是譬喻不知未来的障碍，不知道未来有障碍，这也或者说呢，这个放逸的人呢，他不管来世还受不受什么苦，受不受什么果报，不管那件事，我现在愿意怎么放逸就是怎么放逸了哈，所以不见深坑是譬喻不知道未来的障碍，但是未来的障碍有两种，一个牲畜障，牲畜这个障字怎么讲呢？障就是障碍啊，你不得啊，要能够自由自在的就是快乐的境界了。那么现在不能自由自在的有障碍，那就是苦恼境界嘛。所以这个牲畜障啊，就是不见深坑呢，你还动转清照，当然就是堕落到深坑里面去了，就是堕落到不如意的地方去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哈。所以牲畜障碍， 二修一切行时困苦不能成就障碍，就是说一般的非佛教徒这样子，说是佛教徒相信佛法，他是用心修行的呀，修行，但是因为这个心老不能安定下来，一直动转清照呢，所以修一切行时困苦不能成就障碍啊。修什么呢法门呢？因为心里面老是动转呢，那就是只是徒劳辛苦了，都不能成就，都是被障碍住了。那么这是也是一种障碍。狂相无垢，欲心无三昧法所致，猿猴得数呢？欲心猿六尘境生眼，故当即除。这个不见深坑啊。譬如狂相无垢，再又加上前面手指密气动转清照，但观于密不见深坑，这是一个譬喻哈。这里又说一个譬喻，譬如这个狂暴的这个相哈，没有钩啊，没有这个铁钩来制服他啊，这个这个驯象的师傅啊，用这个铁钩来控制这个象，来训练这个象。现在没有钩，那么狂象可以自由的活动的啊。那么欲心无三昧法所致，譬如我们的这个散乱的这个心呢、这个第六意识啊，要是没得到三昧的时候呢，这个心也就是各式各样的烦恼随意的活动。要是三昧呢，三昧就能把这个一念心能制服住啊，是三昧所致。现在无三昧法所致的时候，就像狂象狗的。那么猿猴得数，这又说一个譬喻哈，这个猿猴他得到数了的时候啊，他就腾跃折枝啊，在树上啊，从这里跳到那里，从那里跳到这里。但是那个枝腾跃折枝，这个枝是停在那里不动。当然，他也可能会停一会儿，但是还是要跳。那么这里面那些譬喻这个心猿六尘境生眼无心了啊，生眼无心的时候，一直的不能停下来。故当即除，所以底下说难可紧致啊，这个猿猴得数啊，不容易能够紧致他制服他的。那么我们的心呢、这个清照动转的时候啊，当即措之，当积极的要把它降服住啊，勿令放逸啊，不叫他呀放逸。那么这表示什么呢？令入调油不动三昧也。这表示在修禅定的时候啊，叫这一念心呢、能够调油，不随烦恼活动。那么呢，不要轻动的呀、放逸，叫他心里面宁静而住，是令入调油不动三昧也，这样意思。当然，这都是要长时间修行才会有效的哈。是种子心者三言善事，这点种子心者三言善事。这底下你明十足功德障啊，功德都失掉了，十足功德障。是自知一处这一句，因为心里这个心呢、常是妄想啊，不停下来呢，那么佛法里面很多很多的功德都不能成就，就是所以就是障碍你成就一些功德，叫十足功德障。是自知一处这一句呢，是无二念三昧相，这表示你能制服他了，心能静下来了，就表示你成就了没有妄想杂念的禅定了的相貌，叫自知一处。这个无事不办这一句话，没有事情办不成的哈，都能办成了，是其多功德三昧相，就是得到了四禅八定之后，你能够修消四念处啊，修消四念处，四圣勤，是如于诸无根无力，七觉知八正道，这样子就会可以得三明六通了啊，也做种成就种种殊胜的功德。所以叫做其多功德三昧相，精进折服汝心具，是故必求当心精进折服汝心具，是调油不动三昧相。
就是心里原来是刚强不调油，现在你精勤精当勤精进呢，折服汝心呢，那么就成就了，表示成就了调油不动三昧的形相貌了。这是欲放一苦对治啊，就是要这样对治。这等于说修禅定，这一段文等于说在修禅定的意思啊。前边呢是说持戒啊，这底下这个这两段文呢等于说是在修禅定啊。譬如牧牛之言，执杖四子，不令种意翻译一下，这以下这两段文等于是修禅定啊。所以你在静坐的时候啊，用心观察自己的心，所观察的也是心，能观察的也是心，正好就是牧牛之音，执杖四子，不令种意翻译苗架的意思。正好啊，前面说戒，这两段是说定，修定。是汝等必修受诸饮食，当如服药，如好欲恶，勿生增减。这底下嘛是说这个多食苦对治啊，多食苦对治。前面是根欲放一苦对治啊，那么这是修禅定啊。这底下第二段嘛，多食苦对治。是汝等必修啊，受诸饮食的时候啊，当如服药那样子，欲好欲恶，不要生增减之心，取得自身一出即可就好了。如风采花，但取其味，不损舍香。必修一耳，受因供养，取自出脑，勿得多求，坏其善心。譬如智者筹量牛力，所堪多少，不令过分，以解其力。多食能障三昧啊，这个吃太多了的能障碍你得禅定。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得禅定的人呢，这个吃饭的确是与得禅定有直接关系，不吃饭还是不行，吃太多了容易有病，因为有病就不能修禅定了，所以是障碍啊。故意无关呢来制止，来对治他。一当如服药，是受用对治观啊。受诸饮食啊，当如服药那样子啊。当如服药就是啊，有病我要吃药，用药来治病。现在我有饥渴的毛病啊，所以要吃饭啊。受诸饮食，这是受用对治观啊。我受诸饮食啊，用它来对治我的饥渴的毛病。二勿生增减啊，第二个观察呢，勿不生增减之心，是好恶平等观啊，是欲好欲恶勿生增减啊。我这一回吃这一餐斋呀、啊，预备的非常好啊，不要生心，我要多吃一点，不要增。所以这回做的斋饭做的不好，做的不好，你心里不要说我少吃一点。不要有这种想法哈，所以叫做好恶平等观。但是看底下这个文呢、啊，你看善自身出饥渴是究竟对治观，这个话呢又不像是表面上的意思，也就是啊，观察所吃的饮食啊，都是毕竟空的呀、啊。这个好的饭也是因缘所生，不好的斋饭也是因缘生，都是毕竟空的，就是平等观，有这个味道啊。这中日啊，吃饭呢，没有嚼到一粒米啊，也就是这个样意思。勿生增减啊，不要用这个好恶的分别心去吃饭啊。这个底下第三
是自身出即可，是究竟对自观，就是取得自身亦出即可。这个取这个字下面有解释啊，取得那就是不管是好的也好，好的斋饭不好的斋饭，我们用它的时候只是说它有营养啊，能滋长，能支持我们生命的存在啊，能除掉了饥渴就好了啊，不要去分别好吃不好吃。那么这句话是自身出饥渴，这句话的意思啊是究竟对自的观察。这个意思呢，我们这个凡夫的这种身体啊，有这样的身体不吃饭还不行，但是观察的身体是毕竟空，就变成法身了。法身上面没有饥渴的问题，也没有饮食的问题，就是从这有饮食出饥渴的境界啊，转变到啊、哦、不需要有饮食，无食三昧啊，没有饥渴的问题了。那么就是到了究竟对自观，到了究竟对自的境界，就是到了法身圣人的离一切相的境界上去了。所以琢磨就是是究竟对自观。是如风采花等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先喻后法，先说譬喻后说法。是不损自他观啊，也不损害自己，也不损害他人啊。这底下有解释啊，底下有解释。无譬如智者筹量牛力等啊，下边这个譬如智者筹量牛力所看多少，这是知量知识观，要知道量啊，我不要我很多很多的贪求哈、啊，不要那，要知道时间的观，要观察，要这样观察。那么这底下有解释，这底下是标个名。药医疗病，食医疗饥啊，这底下嘛，偶遇大师从前面开始解释，这个药是治病的，我们受诸饮食嘛，是在治疗这个饥渴的病。狗可疗饥在矣啊，能够充饥呀、啊、就好了。奈何于好便贪心增淡啊，这个贪生了贪心呢、啊，要多吃一点。于饿呢便嗔心呢减寿也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取者采取啊，这个取得自身一出即可，这个取这个字怎么讲？偶遇大师说是采取的意思，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取的意思，就是取，就是取其呀、啊、能滋养我们的生命继续存在，可以修行就好了啊，别的好不好那个不要注意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采取，采就是从中取出一部分来，就是只取这一部分啊，它能够有营养支持我的生命，可以修行就好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知者是知识啊，我这个四大的身体也没有这个营养的支持是不行的啊，所以就是这叫取得自身一出即可就好了。这个风欲必修，这个如风采花，这个风譬喻这个必修这个修行人，花欲嘛供养啊，供养你的饮食啊，这个胃欲借此修道除恼啊，这个胃啊但取其胃，这个如风采花的时候但取花的味，不损舍香啊。这表示说这个必修受诸受因的供养饮食的时候啊，只是得到一点味啊，疲于借此来修道啊，除去饥渴的恼而已。是啊，舍香呢欲治他的善心啊，自己的善心呢、啊、和这个斋主的善心。贪食多求啊，既损自三昧善，以损贪欲善心也啊。如果是好东西呀、啊、是或者不好的，就生了贪心生了嗔心呢，那就是损了自己的三昧善，也损害贪欲的善心，贪欲的信心。所以说单说贪吃
啊，好的多吃，这样子呢，你这个贪心一起来呢，这个善内善就没有了，因为这还是属于欲，欲就是破坏了自己的禅定了，既损自善内善，以损贪悦的信心。贪悦看你这个人好东西吃太那么多，他对你的信心也受到影响了。你又能服众，言所服过分呢，其利在劫。这底下前面是子如风采花，但取其味，不损舍香。这个解释完了哈，这个譬喻。必求以耳受音供养呢，取自出脑，无得多求坏其善心。这的譬如智者筹量牛力，这一下，这个牛它是能服重，能合服啊，这个重量啊，合服什么物品？言所服过分，其力在劫。你太重了，超过它的能力之外了啊，牛的力量就穷尽了，这样子也不好。所以欲必求，即为人世福田呢啊，必求能够修消戒定慧的圣道，能断烦恼。所以啊，世间人供养必修，你也就能得到福德，所以为人世间的福田。言贪受多供呢，那你这个贪心起来了，就不算是福田，没有这个福田有点缺了，有所损了，是在其道自败，自己的戒定慧道啊就被破坏了。所以这样说是这个牛啊。牛力所看多少，也匹于自己的啊这种道力。那么你贪心来了啊，那就破坏自己的道力了。那么你服务的太多了啊，那个牛力在劫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汝等必求昼斋勤心修习善法，勿令时时初夜后夜已无有废，中夜诵经一字消息，无一睡眠因缘，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。这是第三段呢，是懈怠睡眠苦对治。这个一教经啊，都是在是就在事实上啊，在地球日常生活上这些问题上，佛有所教诫啊，教诫我们。必修汝等必修昼斋勤心修习善法，无令时时啊，初夜后夜已无有废，中夜诵经一字消息，无以睡眠因缘，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。当念无常之火，烧诸世间，早秋自度无睡眠也。诸烦恼贼常是杀人，甚于怨家，安可睡眠不自警悟。烦恼毒蛇睡在汝心，譬如黑丸在汝食睡，当以持戒之钩找病除之，睡蛇既出乃可安眠，不出耳眠是无禅饮。参此之福，欲诸庄严最为第一，参如铁钩能自因非法，是故常当参此，勿得斩地。要立参此，在施诸功德有愧之因，再有善法，要无愧者，欲诸禽兽无相异也。这是第三颗懈怠睡眠苦的对治。懈怠睡眠呢，欢喜睡眠的人呢，睡眠是弱，睡眠是很快乐。尤其是你减少睡眠的人呢，稍微的睡了五分钟，心里很快乐。越减少睡眠的人还是越想睡，还有这种事情。那么现在呀，佛菩萨的慈悲心说那是苦啊，懈怠睡眠是苦啊。现在那么怎么办法呢？也要办法，想办法对治。看底下解释啊，心懒惰故懈怠。现在懈怠睡眠，这个懈怠怎么讲呢？就是懒惰的意思。这个心呢，就是提不起劲来呀，去精进用功，所以就懈怠了。身闷重故睡眠，这个闷重啊，就形容啊，想要睡觉之前的那个身体内的感觉，就是那样的感觉哈，就是想要睡，所以就睡眠。 十二相虚，这个懒惰懈怠啊和这个睡眠呢是相虚的啊，睡眠呢相虚，共成一苦，合起来成了一个苦恼。就是懈怠的人呢不想做什么事，那他就想睡觉，睡觉的人呢他自然是懈怠，就是他们两个是一回事，但是相貌不同，共成一苦。障于定慧，令不得生啊，障碍我们自己啊这个禅定和智慧，这无漏的禅定智慧啊不能生起来，就不这个时间呢就被懈怠和睡眠呢耽误了啊，这样子哈。因此睡眠从三世起，然而这个睡眠呢怎么我们会有睡眠呢？不睡眠不可以吗？不是啊，有三个原因要睡觉。一从食起，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吃饭啊，我们这个断食啊，啊你吃饭呢、啊嗯、他就要睡觉，吃饭他就要睡觉、所以吃完饭的时候他就是要困，从食起，从饮食上升起的睡觉。第二是从食解升起的，这个食解升起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你天天那个时候睡觉啊，你到那时候就得睡，不睡就不行，不睡他就难过，所以从食解起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从心起啊，就是从懈怠起，从懈怠起的，因为懈怠嘛不愿意做事，那么干什么就睡觉，那么就是就睡觉就来了，就是越睡就是越多，越睡就是越多。我听人说有一个人一天要睡12个钟头觉，哎呀我听这是睡这么多哈。对，从心呢，这是第三个原因呢，从心起，就从懈怠心呢升起的。三方面就是有睡觉这回事。那么呢经中啊这一段经里面呢是勤修善法，勿令食食啊，汝等必修昼斋勤心修习善法，是白天的时候啊要精进啊，修习啊啊戒定慧啊，修习这个善法。勿令食食，不要啊啊把这个宝贵的光阴都糟蹋了啊，不要这样哈。昼经中勤修善法，勿令食食呢，是对治从食所起的睡眠啊，从食饮食上所起的睡眠。那么你常常的精进呢，就把这一类的睡眠能对治，可以不睡觉。初夜后夜已不有废，这个话呢啊，初夜后夜已不有废啊，这个初夜这一段时间和、啊、后夜这一段时间啊，这一段时间呢也不要把它糟蹋了啊。那么这一句话是说的什么意思？对治从食所起睡眠，从时间上啊升起来的睡眠，就是这个时候天天在这时候睡觉嘛，所以这是从时间上升起的睡眠。当念无常之火以下啊，皆对治从心所起睡眠啊，当念无常之火烧出世间这以下这一大段文，这是从啊懈怠啊生懈怠心升起的睡眠，要用这个这样的观来对治的啊。这样对治呢，复有二意啊，还有两个意思啊。初从当念无常至不自警悟，是观察对治啊。是从当念无常至火烧世间这个至不自警悟，这里是观察对治。用观察的方法来对治睡眠。二从烦恼毒舌至无相异也，这一段呢是境界对治，用这个境界来对治啊，清净的持戒呢可以对治睡眠。现在先说第一个，出观察对治中啊，说是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，这个无常怎么讲呢？一者一期生灭为初，一期呀、啊。就是一个时期，比如拿人来说，活200岁啊，从1岁也到200岁，这算是一期。一期的生灭，就是也就是一生一死了啊。这个无常呢，是初显的无常，
这是很粗浅的无常啊，这是容易明白的无常，就是不能永久的注视嘛，就死掉了，不是就是所以是变化了，所以是无常。二者念念生灭为系啊，这一切有为法都是刹那刹那的变化的啊，就像那个灯光啊似的，它刹那刹那的变化，这是微细的无常，你要不注意也是不容易知道的。世间以二，这无常之火烧出世间的世间呢，也有两种，一者是三界依报啊，是气世间啊，欲界的依报、舍界天的依报、无舍界天的依报，那么啊，那都是这都是气世间。我们欲界所居住的房和大地啊，那么这当然是气世间。欲界天那它也有它的世间，是空居天、舍界天，他们也是很广大的，他们居住的宫殿是非常广大的，那也是气世间。无舍界天呢，他们也是有居处啊，在经论上说呢，他在人间修这个无舍界的四空定，他成功了，他在那个死了以后就在那个地方，那就是他的七世间的，也应该是这么说啊。二者六道正报啊，这个从地狱到乃至天道，这个六道他们的身体是主要的果报，所以叫六道正报，是众生世间，这就是有情世间啊。是一正结归磨灭，不管是依报的气世间和正报的有情世间，都是要无常败坏的，是必修之物啊，无可停留，不可能永久的存在的，所以都是无常的。故如火烧，这无常啊，这两种世间呢，都是变化，都是有有而无了。就譬如这个火烧诸世间呢，把这一些生物都烧没有了，就是类似这样子。且爱见二种烦恼，现在说呢，说是世间上的火，那么偶一大师想到这烦恼火哈，爱烦恼、见烦恼这两种烦恼火，要三界九地，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。九地就是我们欲界是五取杂居地啊，那么天上呢，舍界有四禅，就是四个地，那么无舍界天也，他们有四空天，四空也是四个地哈，那么加起来嘛就是九个地，九个地在见有八十八识，见或那么用这个十识有增减哈，就合起来有八十八识。爱烦恼呢，就合起来有八十一品，这个我对不住，查查字典吧哈。是无不足以伤法身，强慧命啊。这些烦恼啊，这个爱烦恼也好，见烦恼也好啊，都能够啊伤我们的法身啊，杀害我们的智慧命啊，都有这种作用。那么这就是烦恼火啊，在来烧诸世间的意思。强慧命啊，伤法身，强慧命。其实这个法身是不可以伤害的，法身怎么能伤害呢？不可破坏的啊。但是说伤法身呢，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不能入到地狱地去，地狱地就是法身啊，我们不能入到地狱地呀、啊。那就叫做伤法身了，就是啊，我们不能够成就这件的圣道啊。强慧命啊，这倒是这样子，很明显的了。你想要成就这个四念珠的智慧啊，这个贪嗔痴的烦恼、爱烦恼、见烦恼做障碍，总是不容易成就，那么就是强慧命。但是成就了以后，就是不可破坏的。那么现在是说，在凡位的时候修行的困难呢、啊？那么你有这爱烦恼见烦恼呢，他就能够啊障碍你不得成就圣道，故尤甚于冤家啊。这个烦恼的伤害人呢，是比那个冤家的伤害还是要更厉害的。 如此观察景物，名观察对治也。啊，无常之火烧诸世间，早秋制度无睡眠也。这底下这一段呢，就是你就是表示这个意思，用这样的道理去观察来警觉自己。这个悟就是觉，就是睡醒了哈。那么这样这个这样观察嘛，这就是观察对治，用这样的理智啊，勉强自己减少睡觉，逐渐的就可以不睡觉了。不过在大毗婆沙论上说呢，这个由懈怠心呢升起的睡眠，我们呢要能精进的修修圣道，是能除掉，能除掉的哈。由时间来的睡眠呢，也可以除掉。最难的就是由饮食来的睡觉，由饮食来的呀，不容易除掉。那么谁能除掉呢？就是啊，这个得神通的具解脱的阿罗汉。当然会解脱阿罗汉，他要想得神通也是很容易哈。那么这样有定慧呀，这样的阿罗汉，他静静起来是能够除掉这个睡眠的，有饮食来的睡眠也能除掉，就是那样说，就是完全不睡觉了，他就是入定就可以了。可是从阿含经上看呢，佛他也承认有睡眠。佛承认他也睡眠，就是外道啊问佛，你睡觉不睡觉？佛说我也睡觉。睡觉，那么外道说睡觉是愚痴相，说你要是睡眠你就是愚痴。佛说啊，你不懂得什么叫做愚痴，什么叫不愚痴的，你不懂啊。有贪嗔痴烦恼这叫做愚痴啊，没有贪嗔痴烦恼不是愚痴。那么佛就说他这一天的生活啊，白天当然是不睡觉，夜间也是不睡觉，就是天要光的时候，天要光还没光啊，佛就是到外边呢、啊、经行，先经行一会儿，经行一会儿，然后回到疗房里头啊卧一会儿，不睡觉，只是稍微卧一会儿不睡。那么什么时候睡呢？就是夏天的时候，最热，天气最热的时候，就是微调身故睡一会儿，是这样子睡，这样子睡，还是睡得很少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就是说是这个由饮食来的睡眠呢，是不容易除掉，就是有大阿罗汉才可以。若如此观察景物，名观察对治也。是境界对治中啊，境界对治中啊。前边说是啊，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，早秋制度无睡眠也。这个话的意思啊，就是一口气不来就死掉了啊。那么你想修修圣道，来生就不知道的事情啊，所以赶快啊，趁着这一口气还没有断呢，要用功啊，最重要的要早得无生法印，早得无生法印决定不会再到三恶道去了，就是得了出国不会再堕落三恶道，就算是不到佛世界去，也在阴天的这个世界啊，那么就好的多了啊。所以要早秋制度无睡眠也。诸烦恼贼呀、啊、常是杀人呐、啊、这个烦恼贼呀、啊、他常是找机会呀、啊、要害人的呀、啊、比怨家还厉害的啊，安可睡眠不知景物啊，啊自己不警觉自己。那么这底下是啊是境界对治中，为烦恼虽不现行的时候，说我们是凡夫有烦恼，那么有烦恼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起烦恼啊，也不是时时有烦恼，不现行的时候不起烦恼并不能说没有烦恼啊，所以还是有。那烦恼在哪里呢？以未尝不眠伏在乳障识心中啊，那个烦恼啊，他就在你阿赖耶识里面睡觉了啊。这个烦恼睡觉了，就是在那里不动了。这是一个比喻，说我们人呢， 可以做种种活动，但睡觉的时候就休息了。这烦恼有时候出来活动，有时候不活动，不活动他就在阿赖耶识里面睡觉了，是眠伏在你的阿赖耶识里边呢，就是烦恼的种子在那休息了。而使烦恼毒害可畏可恐怖，犹如黑丸呢，就像那个黑色的毒蛇似的，不起在矣，他要是不活动啊就没有事，他要起来活动了，必杀因发生毁灭。这个贪嗔痴各式各样的烦恼啊，就是杀害我们呢，啊，障碍我们修修四念处啊，不能修行的。自非持戒之垢，何能定除？呀，自然是啊，你要不没有持戒的这个铁钩啊，怎么能够驱逐这个毒蛇跑出去呢？啊，所以是诸烦恼贼常是杀因，甚于冤家个睡眠。不知景物烦恼毒蛇啊，睡在汝心呢、啊，啊，这个小乘佛法也是这么说哈、啊，睡在汝心，譬如黑丸在汝时睡，在你睡觉的房子睡觉，那你心安呐、啊？是当以持戒之钩找定处，用这个铁钩哈、啊，把这个蛇驱逐出去。现在修行啊，要去掉这个烦恼的毒蛇，要怎么办呢？要用持戒的钩啊，就可以除掉这个一切的烦恼哈。睡蛇既除，乃可安眠呢？这个睡眠就是个蛇呀，要把它除掉了呢，才可以再睡觉。你阿罗汉呢，他内心里面的烦恼、爱烦恼、见烦恼都除掉了，他睡觉也没关系。无不能障碍他的圣境啊。这上面说你这个持戒之钩啊，自非持戒之钩何能定除？言戒钩者，这个戒钩指什么说的呢？啊，木叉戒啊，木叉波罗提木叉戒，就是说律仪戒，能防身口，能防护啊，能保护我们的身体和口业的清净啊，使令它清净啊，没有染污。那么定功戒能敷心惑，道功戒能断心惑，据此三戒永灭八十天中烦恼种子，名为睡蛇即除，这样意思。这个定功戒就是你修修禅定啊，受的这个律仪戒为基础，然后修修禅定，修就是修奢摩陀了哈。修这个奢摩陀的时候成功了，这时候有定功戒，就是这个戒和你这个定呢，在一起，在一起自然是清净，那要比这个律仪戒更清净了，因为不只是身口，心里面也清净了哈。因为这个定啊，它能降服你心里面的烦恼，使令它不活动啊。能够我们凡夫的心呢，你因为没有禅定啊，你不能够使令这个烦恼不动，不能。就是有的时候能，就是如理作意，如理作意的时候烦恼也不动，但是有的时候烦恼厉害了，如理作意生不起来。就是有时能有时不能，要是得到禅定呢，就是决定可以控制烦恼，使令它不动。所以得了定功戒的确是三业清净了啊。道功戒呢能断心惑，道功戒就是四念处的这观法无恶，观心无常啊，观受是苦，观身不净。这个四念处的圣道啊，你既长时期的用心修行呢，你就能够使令烦恼贼完全吃掉了，能渗入诸法实相呢，就把烦恼的种子断灭了。因为这个修定也好哈，修这个四念处观也好，这个烦恼是不能活动的。不能活动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就是烦恼和你的戒定慧不能同时存在，你的戒定慧现前的时候烦恼就不在了，烦恼来了的时候戒定慧也就不在了，就是不能同时存在的。那么怎么能够戒定慧能断烦恼呢？就是戒定慧修成功了能断烦恼的种子， 使令你内心里面的那个微细的烦恼的能力没有了，他有这个力量。那么这个大共戒能断心惑，这时候嘛，据此三界永灭八十天中的烦恼种子，名为碎蛇即除，啊，就是所有的烦恼都除掉了。从此所做一半，从这么以后啊，你所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啊，不受后有，将来的生死也没有了，名为乃可安眠。这时候就睡觉也没有关系哈。是故阿罗汉断心眠矣，不断十喜十解起眠啊。这个阿罗汉呢，断了心眠，断了这个放逸心呐、懈怠心的睡眠以后，他不断呢十所起的睡眠和十解所起的睡眠，他不断啊，以不断一比眠不为盖故。为什么不断呢？因为他睡觉对他也没有什么障碍。这样意思，今要烦恼种子未断而遮安眠，烦恼种子没断你就睡觉呢，才不知尊重己灵啊。那个心里面这个烦恼贼在还存在，就像你睡眠你的卧房里面有个毒蛇和你同住啊，那么你对自己不够尊重了，名为无参。不知修己过恶，自己有烦恼就是过恶，而不知修我名为无愧。又不惜圣贤，不能惜圣惜贤的名为无忏。好，我现在是凡夫，我不希望成为圣贤呢，这就是无忏。不耻卑下，自己呀有烦恼就是很卑下的人，但是不羞耻啊，名为无愧。惭愧而善心呢，说这是十一个善心所里边的两个善心所哈，起必同时，他要升起，有惭就有愧，有愧就有惭的哈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啊，正在此耳。我们人不同于禽兽啊，就是因为有惭愧心的。要是没有惭愧心，就没有什么不同了啊。说可夫免乎？而对之止苦法要定啊，这一段呢到这里完了。这个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，这些故事可能各位都知道哈。这个有这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那么一帮的商人啊，做生意要到很远的地方去，很远的地方去啊，他带了一条狗，那么可是走远路，在中途大家休息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些商人呢还带了一些肉，那么休息的时候，这个狗啊就偷偷的把肉吃了。肉吃了啊，这些商人休息完了起来的时候，发觉这个狗这样子呢，就把这个狗的腿打断了啊，就弃之旷野啊，就是丢在那个旷野里面，就不管了。这些商人就走了。走了这时候啊，这个舍利弗尊者，这些大阿罗汉，这是大慈悲哈。那么他是昼三时夜三时啊，入定啊，就去啊，所谓日悬三昧哈，就是他就去观察哪一个众生应该去度化。这时候哦，他就是很远的就看见了这条狗啊，腿被打断了，很苦啊，没有东西吃了啊，有饿啊，有痛苦。他舍利弗尊者就去啊，托钵就去乞食。起来一波时的时候，趁着神通啊，就到了这狗这里来。到了狗，这个狗正在饥饿的时候，那么他就把这个饮食就给个狗吃了。狗吃了心里很欢喜，然后舍利弗尊者在他的耳边呢，就为他说佛法。那么他听的也很欢喜啊，就死掉了。死掉了呢，舍利弗尊者那么又回来呀、又入定，他这个狗到哪去了呢？啊，到了舍卫国一个大长者家投胎了。
他俩啊过了多久的时候，舍利弗尊者就故意的呀、啊、从这个长者家过，就看见了这个大长者。这大长者就说啊，说是啊阿舍利啊，说是你怎么只一个人，都没有徒弟，没有个沙弥啊做你的侍者的。舍利弗尊者说，是的，我没有侍者，但是那你也没小孩子啊，可以送给我做沙弥，给我做侍者。那个长者说，我现在小孩是有是有，但是太小啊，等他呀长大了的时候再送给你做侍者。说好，你记住这件事啊。那么这时候舍利弗尊者过了七年以后啊，舍利弗尊者又来到这里来，见着就又见着这个长者了，说是你多少年前说你有个小孩送我做侍者，你行想起有这么事吗？是什么行？我记住，我没有忘。说是可以，现在这小孩七岁了啊，可以，所以如果你同意的话，可以送给你做侍者。那么他就领他就回到七宿吉固独园啊。那么领他回到七宿吉固独园呢，七岁的孩子啊，那么舍利弗尊者是教导他修行，他很快的就得阿罗汉果了。有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的境界。那么但是这个这件事啊，这位沙弥这时候的名字叫做均提啊，均提沙弥啊，均提沙弥得了阿罗汉的时候啊，他就入定了。他说，我怎么这么幸运啊，这么年轻的出家又遇见大阿罗汉做我的师父啊，我是这么有福报呢。他一入定一看，哎呀，我前生是个狗啊，很苦恼，被人家把我腿都打断了，没有东西吃。哎呀，我的师父啊，给我东西吃，给我说妙法，因此才弃舍了狗的果报，脱生人了。所以就自己发愿呢，不受比丘戒啊，永久做沙弥啊，侍奉师父。这么说，这么这个阿难尊者就问佛说：“这个均提沙弥这么年轻啊，就得阿罗汉果。”啊，这个修行啊，有很多人修行还是很慢的，都不得圣道，他为什么要善根这么厚啊，这么容易有成就呢？那么这时候啊，佛就回答他说，是在迦摄佛的时候啊，迦摄佛的时代，那么这个是一个寺院里面呢，有很多比丘啊在那坐禅修四念处啊，用功修行啊。因为有一个年老的比丘啊，年老比丘啊，这音声顿浊啊，这个音声啊很不好听的，但是还欢喜出声音啊，唱一唱，唱一唱。那么当然这可能是在开镜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，不是一定是止镜的时候。那么这个做维诺的这个妙音比丘啊，他的声音非常的清雅啊。啊，非常的微妙，令人欢喜听。他看这个老比丘啊，有这么破的声音呢，还欢喜啊，出出声音，心里不高兴了，就说是你这个老比丘啊，这个声音还不如狗吠呀，你还是唱什么？就是啊，这个年轻的比丘呢，也就是或者一种轻慢心呢，或者是啊嗔心呢。就骂这个大比丘，骂这个老比丘。这老比丘呢，听见他这样子，就对他说：“说你认识我是谁呀、啊？”这年轻比丘说：“我知道你就是迦摄佛时代的一个大比丘嘛，你老比丘嘛。我不止于此啊，我这个比丘应该具足的威仪功德我都具足了，我是大阿罗汉呢。你这样骂我可以吧？”哎呀，这一说，这个比丘很害怕，就向他忏悔。但是他这个病死了以后500世做狗，现在是最后的第500世了。第500世因为他在迦摄佛的佛法里边呢，出家做比丘持戒清净，所以现在能遇见舍利弗尊者，遇见佛，所以他很快的呀就得圣道了。所以这个现在这上说啊啊，我们的卧房里面有个黑丸，有黑毒蛇在那里住啊，这件事是个问题。那么这黑蛇一动了啊， 不要说别说这个恶口啊，骂的阿罗汉是狗啊，不如狗吠，这一句话就丧失了自己的法身慧命，就变成狗了500次。这一次遇见舍利弗尊者是碎舌即出啊，那么他是得了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个这无常之火。